因为就像我刚开始讲到的，就是说我一直用的这个主题呢，是主线，应该讲是神的同在。所以在这个经过这个课程之后，然后我现在再读圣经，我一读到这个神的同在这个词，哎，我就觉得很高兴。我说，哎，这又看见了，这又看见了。因为神的同在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当我们读到神的同在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就读到了耶稣基督的工作啊。就新约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我有点忘了哈。就是啊，保罗是这样讲，他说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神说我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神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的成就都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所以我说，当我们来读这个课，当我们来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我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但当我们读到神的同在，或者说神通过他的同在把这个救赎历史往前推进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其实这恰恰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在我课程的开始也讲到了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它有一个这样的预表跟应许这样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读到啊，比如说在这个旧约历史之中，某一些个事情往前走了一步，我们就看见，哎，这里面是通过是一个用一个预表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以后耶稣基督要成就类似的工作，而且比他更完美更伟大。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旧约里面，我们都会读到非常多的失败或者不完美，其实这恰恰是要对应最后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工作的完美。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就是说是在旧约中的失败的时候，我们也要留心这一点，因为最后最终的成就必须得通过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那个完美完全的工作，以及他自己完全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这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所以我想今天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像就做一个有一点点像一个总结一样哈啊。我们一直说这个主线是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同在其实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他一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或者说你只要有神的同在的话，那么你肯定就是一个，这个生命就是一个蒙福的，就是有生命的，就是兴旺的，就是茂盛的，就是有平安的受保护的种种的，就是说你可以加很多的这样的词，就是说是当你读到有神的同在的时候，那么跟神的同在这个这些个人的话，周围的这个人的话，他们的生命的表现肯定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当我们读到远离神，或者说神让人远离他放逐，就是像这个以色列人最后这个犹大国被巴比伦被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后他们会发现他们是受咒诅的，死亡的，枯干的，混乱的，或者说是羞辱的。就像我们在读这个就是尼希米记，他说他们在这个外国是受凌辱，是受凌辱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羞辱的这个就是画面。或者说你读诗篇，我们在巴比伦河畔那些个掳掠我们的人让我们唱西安的歌，这都是很羞辱的事情。所以只要你离开这个神的同在的话，那么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以这个为基础的话，如果我们再去回顾一下我们从前讲的这个几本书哈，很快的回顾一下哈。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说伊甸园非常的美好，就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 但是因着亚当的悖逆，这个罪就进入了世界，人被逐出了这个伊甸园。然后远离神的结果，我们前面就已经读到哈，然后就会有大洪水的审判。其实大洪水也可以说是大洪水一个洁净世界的这样的作用。然后在这个洁净，在这个世界被洁净之后呢，挪亚和他的一家人出了这个方舟，然后挪亚因着献燔祭，这个燔祭我们前面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也读到过，燔祭其实是就是说人跟神接触的一种方式，他是用这个洁净的动物献上燔祭。然后圣经会用一句话，就是这个馨香之气就能够到达神那里，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象征的画面，就表明哎，神跟人的这样的一个相会。然后献了燔祭，然后就有这个彩虹之约。然后这个是我们读到的哈，其实彩虹之约是真正的第一个，就是说有跟这个救赎相关的约哈，就是神他应许他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那么彩虹之约其实是确保了人类历史不会因着罪而提前终结，或者说救赎历史正是它是需要时间来展开，所以这个彩虹之约就保证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是神用约的一种方式来约束他自己，而不是约束人，是约束他自己。所以这个是彩虹之约。然后后面呢，在这个就是挪亚之后哈，我们知道罪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罪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么因为这时候呢，在回归耶和华的路还没有开通，然后这个世界呢又很快回到了败坏的光景，于是又有了巴别塔事件。巴别塔事件跟那个就是说前面在挪亚洪水之前有一点也不一样。巴别塔事件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它跟道德没有关系。巴别塔的事件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人类这时候它作为一个整体，它觉得自己的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就是说它有一个高技术，就像我们那时候提到的，他们会做砖了，他们觉得这是高技术，所以呢他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这个技术，我们不需要神了，我们可以自己开一条通天的路。所以这个是他的主要的问题。所以当这个问题出现以后呢，那最后的结果是耶和华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分散在全地。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列国，我们就是因着语言的不同就出现了列国。其实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后来有去看到，我从前也讲过，最后神其实神的救赎计划之中是要把这些列国重新带回到他自己，所以是这也可以说是在这个不好的事情之中，其实也正体现了神的救赎，或者说他借着这样的不好的事情也能够成就他的救赎。然后后面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神就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他正是从这个巴别之地，就是从这个就是巴别塔那些地方的哈兰，然后被呼召出来，然后神呼召出来要他进入到迦南地，然后就给他有一个也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呢，就是我们称之为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约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后裔，一个是蒙福。那么土地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然后神还告诉他，你将会有很多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然后第三个是一个蒙福，但这个蒙福其实主要它的重点是什么？他说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看见这里就是说，是刚才神分散万民成为万国，然后这里紧接着这一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就是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万国蒙福。那么这个蒙福其实就是万国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回到神的同在之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看回顾这个救赎计划，那么这个是他的蒙福。 这里面的这个后裔呢，这个词它到底指谁？就是说它是好像故意的在这里是一个模糊的意思，因为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之中，你搞不清楚这个后裔到底是它要是一个复数的后裔还是一个单数的后裔。然后正是圣经用这样的一个模糊，他就来告诉你最后好像开始是一个复数的后裔，比如说是借着以色列人整体的这个民族，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当时世界上的这个光，能把人带到耶和华那里去。但最后他真正的这个后裔真正实现通过这个后裔使万国蒙福，那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见是一个单数的后裔，是那一个后裔，那这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神的救赎计划在这里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展开的。然后到了这个旧约圣经呢，然后旧约圣经就沿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条线来发展了。这个就是，然后我们就读到以撒、雅各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生出十二个支派来。然后这时候摩西就被神呼召，就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法老的这个奴役之中拯救出来。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这个逾越节，过红海，然后神又和以色列人立了西乃山之约。在这个西乃山之约里面，这里面就有西乃山之约的核心内容是十诫，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哈。然后他的这个约的目的其实是要什么呢？是要以色列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就想，神的这个救赎计划是先通过亚伯拉罕的这一个集体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然后让万国能够明白神的这个救赎计划，然后把万国带回到神这里。所以这些个就是说是所以这里为什么会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必须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就是他们好像对于万国来讲，他们就是一个祭司，就是一个中保，能够把人带到神那里去的一个祭司。然后他们自己也是圣洁的国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多的律法。律法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成为圣洁，就跟周围的那个民不一样。所以包括有时候可能有意的用一些个这个他们吃的东西，用一些这个条例，就是要让他们跟周围人不一样。就是所以有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道理，为什么这些东西就是洁净的，那些东西就不是洁净的因为神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其实这个圣洁这个词我们一直读到的就是说，你是分别你才能成圣，当你分别自己归耶和华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圣洁了。然后这个约的结果就更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要造圣所，要让这个以色列人造圣所，然后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你看就是说这个约最后神就是通过以色列人拣选了这个民族，让他们来造圣所，然后这样神就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救恩是先向这个以色列人来显明，来展开。那为了要以色列人住在为了要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下面这个利未记讲的就是说，圣洁的神如何能够让有罪的人能进入他的同在并与他相交。所以这个就是利未记讲的，就是说你帐幕造好了，我们曾经读到帐幕造好了，人不能进去，最后怎么能进去呢？最后要通过神启示摩西，你要设立祭司，你要有献祭制度，献祭的这个制度礼仪，然后人要圣洁，然后这时候就能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这个 前面讲的，所以这时候就开始有，他说为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是耶和华神说，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你必须圣洁，所以这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就是这样。如果不圣洁的话，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么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就像这个亚伦他的两个儿子，他用不圣洁的火，用燔火去献祭的时候，最后就在那个会幕里面被烧死。就是因为这是圣洁的神，你用不圣洁的东西跟圣洁相碰的话，你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利未记中读到的。那么在这个接着往下，就是所以在利未记结束在最后不是说结束在利未记的高点哈，是在这个当亚伦进入这个会幕的时候，神的荣光显现，然后我们就看见，就是头一次人和神相会，就是在这个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头一次神和人相会，在这个通过会幕。所以在这个，这是民数记讲的，如果民数记讲就是说，哎，人如何能够进入神的这个同在的话，那么民数记就开始讲，就是说圣洁的人，圣洁的神如何与有罪的人同住。所以这个就是要把这个神与人的同住，这个同在，你如何维护下去，如何维持下去。所以这个其实是民数记所讲的。那么因为神的圣洁，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这个罪呢马上就需要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民数记中，或者说是在整个的这个摩西五经之中，你发现人只要犯罪，神立马处理。这个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如果你要往后看的话，就是说是在比如说是在他们被掳前那时候就像耶利米说的，你到耶路撒冷去找还能够找到一个义人吗？一个都找不到了。但那时候好像神反倒是不处理了，因为那时候神已经拒绝他们了，就是说他们已经被要放逐了。所以在这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说是要往回看的话，这其实还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正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有罪立即就处理，所以这个神的同在就一直在那里，就是说不会失去神的同在。而在往后的时候，那时候人的罪已经开始泛滥的话，那么那时候神就把他们就是说是放弃了，或者说是罗马书所讲的任凭。那到那一个时候，那你的这个结果就已经定了，就是说是那你肯定是失去神的同在，所以也就失去我们前面所说的神跟同在所联系的所有的这个福分。所以在这里就是他就讲到在民数记呢就讲到神的圣洁要求罪被处理，立即被处理，然后人的罪性，这个罪性尤其表现在不信和悖逆，那时刻在威胁着神的同在。所以在这里就比如说在民数记十四章，我们就读到以色列人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那个他们要得地的迦南地，然后最后其中的十个回来说，不行不行，我们全要死了，那边的人太强大太高大了，那个城都是高大的人高大的城，坚固的城，人都是非常高大，我们肯定进不去，我们都要被杀。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回来报这个就是不好的消息哈，然后因着他们的不信，然后差一点，如果你去读这个十四章的话，神又要收回他的同在。神其实已经在进入度事件的时候已经做过一次了，神又建议摩西，他说我们重新开始了，我要从你的后裔重新开始，然后又是摩西的代祷，然后他们得了神的这个赦免，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以色列人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然后二十岁以上的人都不能进迦南地，这个就是民数记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就看见这里就是说是人的罪对于神的同在一直是一个威胁。 如果我们再要读生命记的话呢，那么生命记其实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了。生命记这时候所对待的这一代人呢，哈，所对应的这一代人是新的时代，所以生命记讲的是已经是40年以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20岁以上的人都不能够进迦南地，然后在40年以后呢，这个这一批新的人成长起来了。所以这时候生命记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以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如何在应许之地继续过一个以神同在的生活。所以生命记讲的是如何预备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那么其实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他们需要在内在心灵的更新，这时候他需要从外在的律法要转到内在的更新。你看，如果你要是读生命记的时候，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这样的字句，比如说他会说生命记的6章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比如说从前你读到的基本上是你要遵行律法，然后这时候开始什么处理人的心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你要尽心尽意爱主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在这个快生命记快结束的时候，然后摩西会这样讲，他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你们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度得存活。其实这时候他就告诉这个就是这个新一代的人，如果你选择生命，如果你选择爱神信他，然后遵行他的这个律法，以这所表现出来的爱的爱心的话，爱神的心的话，那么最后其实你所得到的就是神的同在，那么最后你就是整个的这个蒙福的。当你不去你悖逆不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那你最后所得到的就是失去神的同在，那么最后你就会得到最后这个被放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在这里就是摩西都已经讲到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去看这个西乃山之约或者说是摩西的律法的话，你与其说是比如说他们最后被放逐是神的一个惩罚，还不如说是因着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那最后得到的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羞辱、凌辱、枯干、黑暗，就是说你整个的就是说跟神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你最后得到的就是那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里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哈，当我们选择当以色列人，当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选择生命的时候，其实你就是选择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必然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蒙福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为了要达到这一点的话，你的心灵必须得更新。所以我们这里已经看到，其实在这个旧约里面已经有了新约的影子。当耶利米书或者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就是说神会另立新约的时候，那时候他讲的就是说他要帮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然后把律法要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这里面已经有这个新约的影子在里面了，在这个就是生命记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摩西五经已经把这个整个的真正的救赎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福音其实都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后面只不过是一再往前发展的一些个好像是给我们看见更清楚更细节的一些东西哈，就是它的框架已经都完成了。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就是约书亚记， 那么耶稣雅记呢，就是他的这个中心主题哈，就是神的同在使百姓得业为地。神的同在，这时候神的同在其实就从立约的应许，从应许转向了成就。所以神不仅是与以色列人同住，神也引领他们征战，这个是约书亚记的。所以约书亚记一开始的话约书亚因为他要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领导人，所以他非常的害怕，或者说他非常的担心，因为那时候他们一直在摩西的领导之下，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能够承担带领以色列猎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这时候神怎么样去鼓励他，他就是在这个约书亚记，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神也让这个就是约书亚知道，摩西之所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人，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有多超群杰伦哈，而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神在这里所应许约书亚的是，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样与你同在。所以就是说最后这个有应许，我必不撇弃你，也不抛弃你。所以这个就是约书亚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大得鼓励，所以他就不再惧怕呀哈。然后在这个最后在约书亚记快结束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神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了以色列人，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把这个地赐给了他，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的世境平安。这个英文会有一个，他说 gave them the rest， 就是如果我们想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想到刚开始这个就是安息日，就是这个神在这时候是给了他们安息。当然这个安息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全面的安息，而且也不是持久的。所以最后在希伯来书，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会又想，哎，约书亚让他们得的安息还不是最后的安息，因为还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停留，这个也是一个预表将来还有一个更完美的安息。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神的这个救赎计划之中，它不是让人简简单单的得到拯救，得到救赎，罪得赦免，而是要最后要带入神的安息。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这也是一个从约书亚记也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片段，神用这样的一个片段来预表那将来要成就的，而这个成就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到的。所以旧约圣经其实一直在预表新约圣经，我们读的时候也是一直要注意我们，而且我们如果你在读旧约圣经的中呢，你熟悉的越多呢，我想当你在读新约的时候，你也就越能够有机会把它们连起来。当你连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你就真的看见神的救赎计划。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的过程之中是一个很喜乐的过程。所以当你觉得哎，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读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你好像就在寻宝一样，找到了一个钻石，找到了一个宝石，会让你非常的高兴。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经中喜乐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 reward 哈，就是所以我们说是在读这个不管读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明白的越多，我们了解的越多，或者是像姐妹她们一直在背经哈，其实背经这个也是因为你背的时候你一直在想，这个时候呢其实也能更越能够有机会让你把它们连起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读圣经的方法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个那我们看这个就是说是旧约的历史书，我们前面一直分析到了这个约书亚记，其实约书亚记是历史书的，就是说第一本书哈。但是在历史书旧约的历史书以后呢，这个神的同在还是它的中心主题，但是这时候同在的方式有了一些个变化，就是在摩西五经之中神同在的这个方式一直是会幕，然后在约书亚记以后呢，其实神同在的这个方式就转向了君王和圣殿，就转向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就变成了不是这个同在的方式变了，那么神同在从这个帐幕的空间转向了王的统治，在大卫之约，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就记载他说我要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前面在摩西之约是讲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这时候对于这个王是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在神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更进一步了，所以不单是他们的神，他们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时候是神是他们的父，然后这个王是他的子，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就更加的亲密了哈。然后神不仅仅是住在他的帐幕中，而且也是同在于他的受膏者之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后面就看到的，这时候就开始来记载以色列历史上一个一个的王，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也是有这个圣殿，圣殿跟王其实是一直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我们后面要去看，可以看到哈。那么可以这样说，在摩西的体制之下中保是祭司，那么在王国的体制之下这时候的中保是王，尤其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弥赛亚受膏者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基督，这只是翻译的不一样哈。那么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那其实这一条线呢我们前面没有太多的展开，其实这一条线在这个创世纪也是有的，创世纪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救恩不仅仅是人的救赎，神的救恩也是要恢复他在这个创造世界，在受造在被造的世界之中要做王的统治，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因为从创造开始神就是王，就像诗篇所说的，他要立就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个是神的王权，或者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词神的主权，所以在这个创世纪中我们一直就看见神是王。然后那人被造的另外一个目的，我们说前上一课我们讲了人被造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进入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同在，那么就是以这个安息日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这个同在哈。那么其实人被造还有一个目的，对，另外一个目的是为是什么呢，是要代表神治理受造界，这个是就像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所讲的，神告诉这个人他是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治理这个就是英文他用了这个 subdue， 然后在这个管理他用了 rule over， 这都是君王的这个词，就是说王会 rule over， 就是统辖这些个所有的受造界。所以 在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就会看见哈，人被造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要代表神治理统辖这个世界，但最后亚当因着罪的缘故，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失败了。就像我们上一课分析的，亚当作为这个大祭司，神创造他作为大祭司，他在这个事情上失败了，然后神创造他是要代表神做王，他在这件事情上也失败了。所以这个罪的问题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它不只是道德的败坏，而是人不再承认神为王。这也是在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保罗开始讲的，就是说人的罪其实不是从道德开始，人的罪是你开始不认识这位神，或者说按照保罗的说法，用偶像来取代这位神，这个是人的罪的，其实是一个人的罪之中更严重的那一部分，就是道德的问题其实只是后来的这个产物，就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你的道德必然会出现问题。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亚当本应该服在神的王权之下，然后但是他却听从了蛇的这个声音，结果是神的王权在这个人类之中被拒绝，然后受造界陷入混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旧约最后从这个会幕长到这个王，你也就会发现其实在创世纪里面都早已经埋下了这个伏笔，因为这是神创造的另外一个目的。那么后面我们就看到，就是大卫是神拣选的一个王。我们知道第一个王是扫罗，但因为他不愿去顺服神、听从神，所以最后被废掉了。然后呢，就立了大卫为王。大卫这时候，大卫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王啊，在圣经之中。然后他的这个合神心意，他其中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他很看重神的这个神的这个会幕。所以当他这个说当他这个国开始建立以后呢，他就想要去建一个为神建一个这个殿宇，所以这时候他就想就在这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中就读到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然后拿单对王说，你可以去做，但最后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上一课的时候 Michael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在这个就是圣经之中哈，有一个这个词，就是也是他是用了一个这样的好像是双关的语哈，这里面就是当大卫说要为神建造殿宇的时候，他用的这个词是他要为神建造这个 house， 就是为神建造一个家，你可以翻成家，但是最后神说的是什么呢？大卫告诉先知，他说我想要给神建一个殿，就是这个 house， 然后神最后应许的在这个大卫之约里面应许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家室其实跟那个前面的那个家用的是完全的一个词，所以就是圣经故意在这里用了一个这个词语的游戏，但是它表现的这个内容就不太一样了，但我们翻译过来也不太一样。所以神说，他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英文翻译就叫 household， 所以你就看见大卫他想要为神建一个殿宇，但最后神说是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室。那么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圣殿跟这个王，就是好像这两件事情现在就合在了一起。然后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他会说，你毁坏这殿，我在三日之内给他建起来。所以他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来代表这个殿。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就看见，就是说最后这个圣殿跟大卫的后裔是合在一起的。其实在这里他已经有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有一个想法，就像是我们读我们的历史书一样，某一个王比较强盛，所以他要把他的这个王朝传给他的后代。这是我们读，比如说我们读中国历史，我们很容易有的想法。但其实在这个圣经之中，当神说要为大卫建立家室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神是要透过大卫的后裔，也就是在将来要来的基督，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其实大卫自己的后裔，肉身的后裔，其实是没有办法永远的。那只有通过这一位将来要来的大卫的后裔，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永远的国。所以我想提醒大家的一下的，就是说是当我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从前读这个历史的这个概念放到这个圣经之中，因为这讲的不是一回事，这讲的不是一回事。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大卫的这个家室最后怎么成了这个圣殿，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好这个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的哈。那我需要提的一个问题是，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有时候经常会问的，大卫他犯过很多罪，或者说有一些个是很严重的罪，比如说他在拔示巴这件事情上这个奸淫，然后又杀了他的丈夫乌利亚，这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罪，也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罪。然后后面还有他数点百姓的罪等等，他犯了这么多的罪，为什么圣经还要称他是合神心意的王？那么其实在这个圣经之中哈，我们看见大卫是神拣选来成就他旨意的人，就是这个王的使命是最后来成就神的旨意。就像主耶稣的祷告，他说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如果神的国不降临的话，神的旨意在地上没有办法畅行畅通无阻，所以必须得神的国降临，然后神的旨意才能够在地上实现。那么在这里的话，那神的国降临其实就是通过神的王来实现神的心意。所以后来我们也在这个就是新约里面读到神耶稣说我来就是要成就父的心意，成就父的旨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大卫他确实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或者说大卫他想要做的一直是想要成就神的旨意。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在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读到，例如说他顺服自己的神的旨意，他不按照自己的私意行使王权。然后在保罗一直在追杀的时候，大卫一直拒绝去杀保罗，他说神的这个扫罗就是他说他不能去杀神的受膏者。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是大卫他是愿意顺服神的心意，而且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 而且我们也读到他屡次大卫要做很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他要寻求，他要求问神。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愿意寻求神心意的人哈。然后在这个合神心意指的也不是道德上的完美，而是寻求神的心意，或者说英文是 after God's heart。 然后呢，他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人。所以大卫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要为神建圣殿这些事情，你就会看见，就是说他真的明白，或者说他看见这个圣殿在神的救赎历史之中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要去建这个圣殿。然后他把神的国神放在他自己国度的中心，就从建圣殿这件事情呢，你就可以看见。然后他顺服神的旨意，不按自己的私意行使王权，这就刚才我们讲的，他不愿意去杀扫罗。然后还有一点，他跟扫罗很不一样的，就是说他在失败之中，他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跟扫罗有很大的不同。扫罗当先知指出他的犯罪的时候，扫罗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为自己推脱，而这个大卫当先知指出他是那个犯罪的人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说那个人就是我的话，就是像先知讲那个人就是你的话，然后他就说我犯罪得罪了耶和华，然后他就悔改。所以这个态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虽然他道德不完美，他确实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而且从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预表跟应许的这个角度来讲，预表的这个东西总是不完美的，如果要是完美，他就不需要这个东西来预表了。所以大卫正是这样的一个不完美的预表，来预表将来有一位像大卫这样的王，他是完全的无罪的，是道德的完美的，是愿意完全的寻求神心意的。所以这个就恰恰的就让我们看见，其实人都是有限的，人没有办法完全去成就神的旨意，只有最后那个是人又是神的这个神子耶稣基督，然后他才能成就这一些。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大卫虽然有他的问题，但圣经依然称他是合神心意的王。那最后我就讲一下，当我们一直讲这个神同在，那这个新约之中神同在是怎么在基督耶稣里实现的呢？其实就通过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基督人性的升天。我们在这个新约圣经之中，我们读到道成肉身，那就是道成了肉身，像这个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话，其实原文如果直译的话，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这个became flesh, the word became flesh, 然后呢是搭帐篷在我们的中间。那你这期是不是立即就联想到从前的会幕？会幕就是一个帐篷，所以就是神搭帐篷住在了以色列人中间。现在呢是这一个道，就是耶稣这个神的儿子，他最后住在了我们的中间，所以是道成肉身。所以我们说耶稣的这个人性和神性是非常重要的，对他成就这个救恩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神性跟人性怎么去和谐，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知道怎么可以完全的人性又是完全的神性，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探索，这是神的奥秘。所以有人想，他说耶稣是100%的人，他又是100%的神，这就是他的神人二性。这个神性保证他是一个完美的，他是一个无罪的。这个人性就让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代表， 所以耶稣为什么必须是童女怀孕？因为童女怀孕给他的是这个人性，然后圣灵感孕给他的那个神性，这个神人二性合在一起。那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人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他的人性，我们才能跟他有关系，会有连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通过道成肉身取了人性，然后又在十字架上受死。比如说就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看见，就是施洗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立即想到啊，在那个赎罪日里面的那两只羊，一只被杀进入了至圣所，然后一只被这个大祭司按手罪，然后被放逐到旷野。就是这两只羊其实都同时在这个耶稣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既是一个那个替罪的人，又是那个赎罪替罪的羊，又是那个赎罪的羊。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话，你就会立即想到赎罪日的那两只羊，然后他就说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当我们如果要是对这个旧约比较熟悉的话，那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很多的地方都跟旧约有关系，然后这可能简简单单的这几个字就会让你有不同的联想，或者说让你有不同的理解。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哈。所以这时候表明的就是说，是最后这一只无罪的羔羊，完全无罪的羔羊，最后要背负人的罪孽，那也就是指的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然后最后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升天。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就像约翰福音在二十章耶稣所说的，你要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最后我要升天到父那里去，我要升天到父那里去。然后当我到父那里去以后呢，这个父就是不单成了耶稣的父，也是你们的父，不单成了耶稣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这都是按照他的人性所讲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他的升天很重要。其实我前面也提到过，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升天与父回到那个就是天上的这个圣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在利未记中，大祭司带着这个牛羊的血进入至圣所与神相遇，他只能在赎罪日一年一天，一年里面那一天可以进入至圣所。但是耶稣因着他的献的这个完美的祭，因此他是那个我们完美的大祭司，所以他能够进到父那里去，而且是最后是坐在父的右边，坐在他的宝座的右边，所以他跟父就不再相离。所以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所以当他跟父一直同在的时候，就为我们开通了一条路，我们就借着他能够和父一直同在。所以最后我们前面所讲的所有的神的同在，因着人的缺陷没有完美的实现的话，那么最后在耶稣基督这里完美的实现了。所以他是真正的开通了这一条与神同在的路。还有最后借着这个圣灵的降下，耶稣住到父那里，和父同在，永远的同在。那耶稣说我去其实对你们有好处的，为什么他要最后要赐下一位圣灵？就是在这里讲的，我要求父，父就赐下你们一位保惠师，让叫他与你们同在。 那因着我们是以基督的联合，就像这里所有的经节一样，就是因着我们以基督在人性上的联合，所以我们最后就能够通过圣灵的缘故，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通过圣灵的缘故，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享受神的同在。就像哥罗西书所说的，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呢，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还有几分钟，我觉得当我在准备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说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救恩所带来的特权，这救恩所带来的特权就是我们已经能够享受到神同达到神的同在的这个途径，但是我们竟然没有用，或者我竟然不知道。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神的同在有这所有的福分和好处，但是我们竟然没有去享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也就是说反思一下，就是有些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救恩观里面，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对救恩观有些不正确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就没有享受到这救赎所带来的这个很许许多多的好处。比如说上次有一位弟兄跟我一起讨论这个，就是说是人得救称义和成圣的这个过程，就是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不是同时发生还是有先有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称义和成圣的这个两阶段，或者说同时也好，我觉得它缺乏一个成圣的动力。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把救恩想的这个样子，我做决志，我因信称义，然后我得到了救恩，后面呢我就要去努力要去成圣。其实老实来讲，这个成圣的这个动力不强。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教会里面，或者说在基督徒里面，我们经常观察到的，我们成圣的动力并不强，因为我们太 focus 在这个得救这个方面，所以我们以为得救了，这个救恩就完成了。但如果你要是你这个救恩观，你要按照神的同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哎，你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成圣的这个动力就会非常强，因为你不圣洁的话，你不能支取神同在的这个福分。这个就是这个旧约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支取神同在的福分的话，我们必须得是一个圣洁的。那么这个圣洁就包括我们按照新约圣经里面神所我们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成圣的教导，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是神学不仅仅是一个神学，其实它最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如果要是把这个神学，或者说把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有更深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它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因为它这个救恩它所要成就的这个功效，或者说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能远比我们实际所能够经历出来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要准备这门课，然后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我觉得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所以我也希望能把这一份的这个触动，或者说是对我的影响，也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这个也就是我最后可以说把这个神同在最后把它好像这个圆最后连接起来了。因为我们只有在基督里能够享受神最完美的这个同在。好，那我们今天可能内容有点多，可能也没有时间，我希望我们还是有机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微信里能分享哈。然后我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把这个表